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刚听各位的祷告，很有一点感动，所以先跳出离题一下，来分享一下。我记得我曾经在教导祷告的时候呢，我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为很多事情来祷告，比如说我可以为我的太太来祷告。我的太太呢，超级喜欢喝咖啡的。然后呢，他有一阵子读书读得非常忙碌，然后呢，我就想说啊，我要为他来祷告。哎呀，主啊，求你啊，让他能够在他忙碌的读书的这个生活之余呢，能够找到一个5分钟，然后呢，去 Starbucks 呢买一杯咖啡。然后呢，主啊，特别在那个5分钟里面呢，你让他能够在 Starbucks 找到一个舒服的沙发。你知道 Starbucks 有时候有一些沙发，对吗？可是不是。不一定你有机会做得到嘛，所以我特别为他祷告。哎呀，主啊，你让他在 Starbucks 能有一个舒服的沙发，能够坐下来喝一杯咖啡5分钟，然后呢，能够舒适的休息一下。主啊，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祷告好美啊。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哎，上帝好像在提醒我，那你为什么这件事情要？祷告，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Starbucks 帮他占个位置，坐在沙发上，然后打电话叫他来，然后他来了以后，你先让他坐上沙发，然后去帮他买一杯咖啡来给他喝呢？啊，我就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在 BRC 这个晨祷里面委身付代价，每一天在这边祷告，为了宣教来祷告的我们每一位，各位，让我们不要只是祷告。让我们采取行动。你不要想宣教只有那些人可以做，我没办法做，我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可以在你身边的人身上向他传福音，让他们知道耶稣的美好。这个，甚至说不定你就可以去那个地方，那个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去的地方，成为一个宣教士，或者你可以更多的用行动，用奉献，用卡片，用关心，用在乎，来真正坐在那些宣教士、那些宣教的人身上。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止祷告，不止祷告，更让我们的祷告活力，同时也转化成我们行动的活力。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要来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叫做"放不下"。我们在这一次的 X48 里面呢，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要用48个小时来完成一个行动，而这48个小时，我们过去的几个行动呢，都是跟人与人的团契关系有关的。我们在透过这一次的系列，我们来谈的是，嘿，那些破坏我们人与人团契关系的那些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采取行动去面对它，去解决它。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放不下。在人与人交往互动、彼此团契的过程中间呢，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难免呢会有想法不同、立场不同、意见不同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常常就会产生，无论是明显的产生，还是暗暗的产生不满或者不和谐的问题。于是呢，我们就在人与人的团契关系中呢。制造出了一种张力，这些张力有时候还会很高，好像随时都会爆炸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就会在人与人的团契关系中产生这些张力呢？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就是最正确的，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判断跟神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面对这些冲突，甚至高张力的人际关系的 moment 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常常是那个不计较的那个，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可以赦免的那个。哎呀，我们可以放得下，那真的是这样子吗？即便我们能够放得下，别人也有可能放不下。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放不下，我们的团契关系就会处于有张力的状态。而且呢，就算我们放得下，别人放不下，我们也会因为别人放不下，而我们觉得说，那我干嘛放下？于是呢，就会恶性循环。而放不下，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最后要谈的一个人与人团契关系的杀手。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对别人不满的感觉一定会被表达出来， 你不要以为说你很会忍，你不会表达出来，可是实际上呢，你一定会表达出来，只是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人对人的不满会用两种方式来表达出来，第一种呢，就是直接说出来。第二种呢，是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当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做出来，要么说，要么做出来。我们都知道，说出来可以带来多大的伤害。圣经也提醒我们口舌的可怕。因此呢，我们常常啊，会用说出来的方式来证明我们比较对，别人比较错，来证明我们的这个看法呢，是这个更像神的。然而啊，经过训练，我们可能会学习避免说出不恰当的话。但是不说，我们依然会用别的方法表达我们的不满。不说，我们就会做出来。比如，我没有跟你吵架，我也没有骂你，我也没有讲你，我甚至可能会暂时离开现场，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我们会觉得我们这样做已经是不计较，我们也有可能觉得下一次我只要能避免跟你面对面，就能避免我们再一次的冲突。所以下一次的聚会，你坐左边，我就自动坐到右边去。即便不得不见面打招呼，也礼貌性嘘寒问暖一下嘛，这样就可以避免再一次制造张力。我也不会再去跟你计较过去我们之间的过节。但其实这些我做出来的行动，暂时离开，避免面对面，只保持礼貌性的问候，就已经是我在用行动表达我对你的不满了。而这都还只是温和的表达方式哦。更糟糕的可能是我们会刻意的避开对方，而且呢，甚至在跟朋友谈到对方的时候，表达出我们的不屑，甚至对对方所做的事情翻个白眼啊、瞧不起啊等等的，更不用说未来我有没有可能跟他合作，那真是门都没有。那么说出来或者做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吗？张力就会减少吗？其实不是，我们依然可能不满。甚至如果我们说出来、做出来了，对方依然没有给我们所期待的回应，那我们有可能还会更夸张的说、更夸张的做，做出更激烈的表达。那么，到底这些说出来、做出来，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除非我们真的放下了，否则不会停止。如果用时间的向度来看呢，说出来和做出来其实也有点不一样。说出来的呢，往往比较像急性疾病。当我们觉得不满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出口，把我们的不满表达出来。但是慢慢久了呢，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放下呢，这些不满就很容易会变成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做出来的更像慢性疾病，比如两个教会弟兄在吵架，这像急性疾病。但是从此以后，他们虽然在同一个教会，却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一种急性疾病转变成慢性疾病了。直到什么时候这件事情才会结束呢？有任何一方开始放下了，放不放得下才是关键。如果耶稣放不下每一个伤害他的人，那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恐怕就不是救恩，而是报复了。当耶稣谈到认罪悔改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叫做"浪子回头"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通常把那个专注力放在小儿子跟父亲身上，可是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路加福音15章25节到32节里面说，描述那个大儿子，他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你看，不肯进去是一个什么？他做出了一个他不满意的动作。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各位弟兄姐妹，实质蒙受损失的、产业被吞进的， 就如同大儿子所说的，其实是父亲。但是小儿子回来以后，父亲立刻放下了那个过去的蒙受损失。但是大儿子呢，不但没有放下，反而在这个时候才正刚刚把那个不满拿了起来，结果反而是父亲真正蒙受损失的那一位要去劝儿子，嘿，应该欢喜快乐才对吧。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放不下，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自以为是，我们就会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不满讲在嘴巴上，写在我们的脸上，做出来在我们的行为上。但当这个蒙受最大损失的父亲放下了，你看他给人的是什么？他给人的反而是祝福。到底是什么让父亲放下了，而大儿子却放不下呢？我们来看看大儿子说了什么。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在数算的其实都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不公不义不满。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盯着过去的不满看，我们就不会放下。那么放不下，最后受害的是谁呢？在这个故事里，仔细想，在这个故事里的此时此刻，大儿子跟父亲对话的此时此刻，小儿子在干嘛呢？在这个故事里，小儿子这个时候已经在宴会里了，欢喜快乐了。父亲在干嘛呢？父亲其实也已经放下了，也在欢喜快乐了。然而在这个欢喜快乐的场景里，谁在生气呢？纪念过去放不下的那个大儿子也在生气， 他在生气，只有他没有欢喜快乐。各位弟兄姐妹，你也是大儿子吗？当我们放不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心里面鞭打别人。哦，因为我放不下，所以你知道，我们会在心里面打他，打他还蛮解气的。但事实是，别人根本没有被你鞭打到，他们可能在欢喜快乐之中，反而是你明明可以欢喜快乐，却依然在生气。你以为你在责骂别人、鞭打别人，实际上受伤害的却是你自己。当我们放不过别人，我们反而是那个把重量背到自己身上的人，而别人说不定早就忘了。我还记得我有个小学同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常常欺负我。那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嘛，所以我都被教导说啊，这个要饶恕啊，要忍耐啊。所以呢，他常常欺负我，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回应。那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在心里面，我就默默的为他祷告，我就其实那个祷告有点怨怼，那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他有一天认识你，知道他现在做的是错的。从此以后，后来就小学就毕业了嘛，就从此以后也没再见过这个同学。等到我读完神学院，到了纽约生活，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 email， 竟然是这个小学同学写 email 给我。他跟我说，他知道我现在住在纽约，因为他看了我过去写的一些 blog， 然后呢，他说，哎，他正好会到纽约来，有没有机会见个面呢？你知道我心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吗？我心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哈哈，我终于有机会来报仇了。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我要让你知道你以前欺负我的下场。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纽约找这个餐厅吃饭，然后我们一起坐在公车上。突然他就跟我说，哎，Mark， 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了耶。我心里面又想起那个故事啊，太好啦，你是基督徒啦。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的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基督徒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啊，小时候啊，小时候的故事我就讲出去。然后他睁瞪大眼睛看着我说，真的吗？我以前真的欺负你吗？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个故事是美满的结局啊。最后我们两个变成非常好的朋友。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他早就忘了，我却还记一辈子。 直到那一次在纽约，我们两个尽释前嫌，变成非常好的朋友。放不下到底是谁的损失呢？大儿子看到过去，数算着过去的不公平，明明大家在欢喜快乐，他却在生气。父亲怎么看呢？父亲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父亲看的是现在与未来，现在状况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不公平的状态了，状况改变了。现在这个小儿子死而复活了，失而又得了，被赎回来了，而且是这个复活不是现在此时此刻，也还是继续延续的，这是值得欢喜快乐的。父亲欢喜快乐，不是因为过去小儿子的过错，而是因为现在的状态。我前一阵子跟一个人聊天，那个人就跟我说，他过去得罪我，还没跟我道歉，凭什么要我在耶稣里面用爱来赦免他、原谅他？他应该要跟我道歉了。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没有人需要你赦免他、原谅他。别人过去得罪你，让你蒙受了伤害，很遗憾。但是你持续的不赦免他、不原谅他，对今天的他到底会有什么损失呢？说不定他像我那个小学同学根本都忘了，他没有蒙受什么损失，他的日子依然过，可是你的日子依然活在那个伤害里。不是得罪我们的人需要被赦免、被原谅，是被得罪的人需要赦免人、原谅人。小儿子已经在宴席中欢喜快乐了，父亲也离开过去受伤害的日子欢喜快乐了，大儿子却依然活在受伤里。甚至因为小儿子回来被父亲接待，大儿子反而更受伤。到底谁蒙受了损失呢？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跑来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七次很多咯。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各位，这个怜悯到底是我们去饶恕别人，那个人该得的怜悯，还是被得罪的我们应该得到的怜悯呢？当我们无法饶恕人、无法放下的时候，其实真正损失的是我们，还在背着那个重担的是我们。当彼得问完耶稣以后，耶稣立刻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他说，一个人欠了一个债主1000万银子，主人这个那个债主呢就怜悯他，免了他的债，但是这个人却不愿意去免去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换句话说，别人饶恕了他，可是他却放不过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饶恕别人。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事实上，各位，不是上帝不免去我们的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了，我们的债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赎了。但是你愿意放过别人吗？如果我们不愿意放过别人，那么就算我们的债已经被赦免了，我们依然活在那个捆绑里，因为我们自己根本放不过别人，所以我们是担着别人的重量。而当我们放不过别人，其实我们反而把那个重量背在自己身上，那别人说不定早就忘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放得下的人。我再提醒各位，如果耶稣放不下，那他带来的恐怕不是救恩，而是极大的报复和仇恨。他带来的当然也不可能是爱，而是仇恨。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该怎么做呢？在未来的48小时里面，我们一起来采取一个行动，行动48 X48， 被圣灵充满了你会说什么呢？我鼓励各位在未来48小时里面用这样的句型 来面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过去、的现在，还有他未来所有可能犯的错。这个句型是什么呢？我先拿父母举例啊。父母当然有可能犯错，我愿意原谅我的父母，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因为没有人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做父母，他们也是第一次做我的父母，不是吗？或者儿女，儿女有时候也会让你生气，不是，不是吗？儿女当然有可能犯错，我愿意原谅我的儿女，因为什么？兄弟姐妹呢？朋友呢？邻居呢？同事呢？上司呢？下属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句型。某一个人当然有可能会犯错，而我愿意原谅那个人，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48小时里面想起来，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已经不再一样。那么这样的我们说了什么呢？当别人得罪我，我们会说什么呢？当我们感觉不开心，我们会说什么呢？当我们想起了别人过去的过犯，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说你活该，你该死，还是你为什么都没有这个跟我道歉，你还要我原谅你，凭了什么？你知道我后来怎么回那个人吗？我说他们应该要先道歉啊，为凭了什么他们要我们原谅，他们怎么都不道歉呢？我就只回了他一句，说耶稣不就是这样吗？谁跟耶稣道过歉呢？可是耶稣不是赦免他们吗？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选择，很简单的选择。没有人需要你的赦免，可是你需要赦免人。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的48小时里面一起来操练放下，在主里面放下。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公平，凭了什么？可是不要忘记，需要赦免的不是得罪你的人，是被得罪的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与我们同在，不要让那个放不下成为我们心中的毒瘤，不要让那个放不下成为那个毒瘤，并且慢慢长大吞噬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如何赦免得罪你的人，你如何放下，甚至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甚至把你自己的生命为他们而舍。主，就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既然成为你的门徒，那么我们也当来效法你，学习你舍己，活出你活出来的属天的形象。主，愿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行。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很困难，因为我们心里面受了许多的伤害，我们不愿意放下。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需要赦免的是那个被得罪的，被得罪的我们，而不是那个得罪我们的他们。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